郑和就是在现在的云南省省会昆明以南的田池湖畔长大的。郑和七次下西洋，他穿过南亚、中东，甚至到达非洲东岸，使中国占据了独一无二的世界地位。郑和研究专家徐克明是位于这位航海家故乡的纪念馆的馆长，他说
两百多艘船，五世纪初叶在
徐克明说二百多艘船，这些船在印度洋有四公里长，最大的船叫做宝船，有四十四公尺长。有一个英国科学家说在十五世纪初叶，中国在印度称霸的时候，没有一个国家敢侵犯中国。中国的领先地位并没有持续很久，郑和死后中国转向闭关锁国，但是邓小平等当代中国领导人在郑和的故事中找到心意和使命感。邓小平在1980年代开启了中国的经济改革开放。徐克明说2000多年中国没有一次开放，只有郑和下西洋，后来中国逐渐就衰弱，明朝衰弱，清朝更加衰弱，所以离过闭关自守就不可以。所以邓小平就说他是郑和第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去年对印度尼西亚国会发表的演讲中提到了海上丝绸之路，并强调郑和与印尼的联系。丝绸之路政策的重点是推动中国贸易关系，但是未清楚他是不是还有更广的目标。在北京对中国南中国海的绝大部分领域宣示拥有主权的背景下，这个令一些周边国家感到不安。中国经济学者贾普京说，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目的在历史贸易关系的基础上扩大中国作为金融中心的影响力，并加快推广使用中国的人民币。他说
比如说跟斯里兰卡，他强调了要加强金融合作，在这个斯里兰卡所处的这个地方，
贾普京说比如说与斯里兰卡，中国强调金融合作。斯里兰卡这个国家在金融方面并不是一个在世界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国家，但是为什么要加强金融合作呢？这个就是因为从贸易的路线和走势来看，斯里兰卡的地位位置适合金融服务，实际上金融是广泛和普遍的联系着地理。习近平主席在访问斯里兰卡期间，参加了由中方提供资金修建的一个价值14亿美元的新港口的奠基仪式，这一站亦为郑和的故事增添色彩。习近平获赠一个记载了这位航海家旅程的石碑拓片，那一块石碑是在20世纪初被发现的。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艾德从云南普宁法利报道。